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点一盏灯，读一本书，智慧话语娓娓道来。亲情书房，伴你同行。
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我是程明。
程敏兄好，咱们呢又到了我们这个亲情书房哈。
嗯，
咱们呢最近每个周五都在听这个关于智慧理财。
对的。
那今天呢还是智慧理财。
嗯，我们今天就继续讲第三课慷慨捐献了。
对。
做了两课之后哈，我现在呢会发现我会对于周围的这些信息，就是有关理财和智财教育的这些题目是比以前更关心了，所以呢令到我上个周末呢去看电影的时候，我想这个有一段时间我看个啥电影呢，
嗯，
我就找了一下，哎，正好找了一个电影叫做金钱世界。
金钱世界。
对，
还是金钱世界。
金钱世界。
金钱世界听起来很诱惑人啊。
嗯，对，是一个这个美国的电影哈，然后呢是正好讲的这个主题就是吝啬、贪婪，还有就是捐献的题目。
金钱世界不是讲赚钱的，
是
讲吝啬的。
对，不是讲赚钱，而是讲一个在60年代，
嗯，
美国的一个石油大亨，那个时候是全世界最有钱的一个大亨，是一个，这个电影是根据一个真实的人物、真实的世界拍出来的。
嗯，
而且是2017年拍的，还比较新的。
真人真事儿。
真人真事儿。
嗯
嗯，那个时候我们这一代人可能都没有听说的多，但是在70年代，他们家族出了一件事情，是全美国全都知道的。
嗯，
所以他拍成一个电影，就是主要就是讲这个大亨哈，他的名字叫做保罗盖迪。
嗯，石油大亨。
石油大亨现在的公司都还在。
嗯，
他叫盖迪石油。
嗯，
当年是世界上最有钱最有钱的公司，这个保罗盖迪也是家族，也是世界上最有钱的一个家族。
嗯，他当时世界上的首富，而且不是一年两年的首富啊。
嗯，
长达
20年都保持这个首富的这个头衔。
嗯，几十亿的家产呢。
就讲最有钱的人了，但是就是因为他有钱，所以呢他的孙子被绑架了。
这是个绑架勒索案。
对，绑架勒索案，但是讲的主要不在绑架这边，它的重点是说看这个保罗盖迪这个富翁他怎么反应。
嗯，
他的反应就是说他没有直接说出来，但是他的金钱比他的孙子更重要。
不肯付钱给绑匪，
不愿意付这个赎金。
哦，
嗯，不愿意付赎金。一开始绑匪是要1700万，他说我们要去谈判，所有的东西都有一个价格的。
嗯，
但是我的孙子我不知道是值这么多钱。
真的这么说呀？
嗯，然后找人去谈判，后来谈到最后是1000万，然后到了400万。
嗯，
他还是觉得他拿不出钱来，他觉得不值。
可是他是几十亿美元家产的人啊。
他说一个人真的值这么多钱吗？然后他的400万怎么都不拿出来。直到最后他孙子的耳朵被割下来，用一封信寄到他的办公室，还有他的脱发也给割下来寄到他的时候，他才受到各方面压力，他才愿意付这400万。这个孙子差点就已经被没命了。
嗯，这是个真事儿啊。
真人真事儿。
我不能想象这个爷爷多么冷酷啊。
非常的冷酷，他不觉得人包括他的亲属啊，就是有血缘关系的人是比他的钱更值钱。
听你说这个电影跟我们要谈的这个是截然相反的两个世界啊。
嗯，
这个人连他自己的亲孙子的命都不肯用钱来换啊。
对的。
但是他生活当中也不肯跟任何人花钱嘛。
他是非常吝啬，非常的节俭。
嗯，
但是唯一他能够愿意花钱的就是买名画，收藏名画古董。
嗯，
因为这些钱呢都属于投资，
嗯，
不需要交税的。
哦，所以他用钱去买他喜爱的东西，
嗯，
还用来抵税。
对，
啊，
凡是可以抵税的这些古董啊，
嗯，
所以他买了很多很多的古董，
嗯，
几百万。就是在这个电影里边，你会看到走进一个拍卖的一个地方，
嗯，
拿的一箱，
嗯，
一箱的钱，
嗯，
拿进去几百万的钱，嗯，看到一幅画。一个小时之前，他的媳妇儿还跟他给他要钱，说你能不能帮助他，我儿子都不行了。
嗯，
他一个小时之后拿了一大笔钱，就到一个拍卖行去，
嗯，
买了一幅画。
嗯，
他说非常漂亮的画，二话不说就几分钟之内决定买下来了。
嗯，那个画也要几百万吗？
几百万的，这个舍得。
嗯，
因为他说这个画呢它是永恒的，它漂亮，它今天也是这么漂亮，明天一直都不会改变，但是人心一直会改变，抓不住。他说他还是爱这些画，还是一些古董。
他是在人情冷暖当中受尽了折磨的一个人嘛，
嗯，
怎么对人情完全淡薄啊？
完全淡薄。
嗯，这让我想起我们这个学智慧理财教育的开篇的时候啊，
嗯，
郑老师特别说过这个贫与穷，
嗯，
财与富的区别。这个人他所建立的这个石油王国，
嗯，
20多年都是世界上的首富啊。
对啊。
但是这个人在我眼中听起来，他应该是这个世界上连续这20多年最赤贫的人啊。
对，在精神世界里边是最赤贫的。在他的那个家族里边，他也感觉到大家全部来跟他搭话，或者说是跟他有交往的话，
嗯，
都是冲着他的钱来的。
这个人的一生得是多么的难过呀。
嗯，他非常防范周围的人。
嗯，
这些人，哎呀，这个人是给我要钱的，
嗯，
那个人也是给我要钱的。
嗯，
他有一次我记得他就是他每天都是有一摞的信，那个时候70年代没有，
嗯，
没有这个 email 啊，没啥，没电话什么的，
嗯，
都是写信跟他说啊，我这个有什么困难啊，
嗯，
疾病啊，需要你帮助，
嗯，
能不能够帮助啊，亲戚啊，嗯，朋友啊，陌生人。
嗯，
他就叫他的孙子，就是后来被绑架这个孙子帮他回信，他说孙子你会了，你告诉他如果世界上有这么多人需要我每个人都帮的话，我还有钱吗？
他这样回复的哈。
对，他就叫孙子全部照样的回，回来之后后边落名字保罗盖迪。
嗯，还把他大名写上去。
对，
这个电影叫金钱世界啊，哎，有机会我可以去看一看。
嗯，
人这一生真是哈，他算真的是个幸运的人，能赶在二战之后用石油来发财。
嗯，
瞬间可以成为世界首富的一个人啊。
嗯，
竟然是真的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在他生活里面，
是真实的事情。所以我对我来说也非常的震撼，因为我以前有看过比如说夏洛特啊，
嗯，
或者是就是一些故事人物啊，
嗯，
那种吝啬鬼哈，
对，
那我是有见过的。我说啊，有这样子的吗？这是我看到一个真实的，第一次看到这么真实，
嗯，
这么反差这么大，因为他首富嘛，
嗯，
反差这么大，对亲情的那种淡薄，
嗯，
对这个穷人哈，需要帮助人的那么那种吝啬，
嗯，
让我就是真的很震撼。嗯，
是，
那这也成为，所以我们今天我就想今天把它分享出来，那作为一个反面教材，让我们在培养孩子的这个制裁教育的时候觉得这个真的是不可取。
我们不知道这个人他背后的原生家庭，就是不知道这个世界首富小的时候是出生在哪儿，怎么长大的，遇见些什么。
嗯，
但很显然这个人的生命当中除了钱什么都没有。
对，穷的只剩钱了。
很多的时候哈，我们生活当中小孩子的生命啊，是怎么样一点一滴在我们家庭里被建立起来呢？
嗯，
真的是可以从很小很小的地方开始的。
嗯，
记得我们上个星期说到红包教育啊，
嗯，
才知道原来常常会彼此之间送红包，
嗯，
这是个很好的机会来跟我们的孩子啊谈论关于钱。其实怎么看待钱，这真的是一个人生命是否丰富很重要的一个根基。
嗯，
所以我们上一次提到了关于慷慨捐献可以使用红包来作为一个非常棒的工具，
嗯，
一个契机，一个机会来教育我们的小孩子。
对，
虽然红包里的钱可能不多，
嗯，
但是呢这是个机会，让我们的小孩子从很小很小就明白来如何面对金钱，
嗯，
如何来处理金钱，如何来使用金钱。那我们上次提到的时候呢，我们说了红包不是疏解父母财务困难的，也不是父母呢无权过问的，
嗯，
因为红包其实是虽然可能孩子自己收的，用孩子的名义拿到的，
嗯，
但是呢我们还是应该在这个过程里面履行我们作为父母的天职，
嗯，
来跟孩子说一说怎么管理和使用这些小小的红包。
嗯，
不要看每一次只是小小一点点的教育机会哦，点滴就成河呀。
对的，这次呢我们就要讲的下边是说是什么了哈。
对，有四点，那我们呢会听完这四点以后呢，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这四点加在一起，其实也是很多不同的方方面面啊，都能够利用这个小小的红包来教育我们的孩子呢。
教导儿女智慧理财，正视金钱的轻重，落实生命的教育，帮助儿女建立感恩知足、光明灿烂的人生。欢迎您收听郑老师的著作《智财教育》，教导儿女智慧理财的十个课题。第三课，慷慨捐献。第三篇，红包是不贪财的好教材。拜年是对亲人长辈尊敬和关心，亲身拜访，诚心祝福，目的不是去发财，切忌心存贪得无厌的态度，只要为了求得一封大红包。在这方面，父母一定要趁孩子年幼的时候多加教导。广东人坊间流行的这样子的说法，恭喜发财，利是斗来，门铃不要，十元落袋，这是不正确的心态。圣经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念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这是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十节的，不要让拜年的意义变质了。我们今天收到的送红包，其实已经变质成贿赂的意思了。第三课，慷慨捐献。第四篇，红包是学习对人要慷慨。你不妨问问孩子，你的亲友为什么要送红包给你呢？他们可不是为了欠债还钱啊。亲友如此的慷慨，是因为他们爱你，你也要做一个慷慨的人。西方文化的大节日是圣诞日，就是非信徒也明白送礼物的季节，是对亲人和贫苦大众慷慨施予的季节。今日中国文化多么需要这一种慷慨的文化。圣经说，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千万不要让孩子把新年看作发财或是白白得到金钱的节日。教导儿女智慧理财，正视金钱的轻重，落实生命的教育，帮助儿女建立感恩知足、光明灿烂的人生。欢迎您收听郑老师的著作
智财教育，教导儿女智慧理财的十个课题。第三课，慷慨捐献。
第五篇，红包是让你明白你要捐的乐意。圣经说，个人要随本心所夺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这是哥林都后书第九章第七节的话。所以无论奉献给神或对社区内做出捐献，都必须有甘心乐意无私的态度。子女若有访宣的机会，了解落后地区的儿童如何生活的艰难，是多么的坎坷，孩子日后便会积极更投入地为第三世界做出贡献。要捐得乐意，也应该有周详的计划，预先做安排。例如把奉献分成52份，每周奉献1份。捐献时父母不要带孩子完成奉献的行动，好像填写奉献封、写支票，都有孩子学习自己做。
第三课，慷慨捐献。
第六篇，红包是暗中实行的善事。中国古语有云，为善不与人知，又说施恩莫忘报。圣经教导信徒做个人的捐献时，应该默默进行，不可告诉别人，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看见。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面前吹号，像那假冒为善的人。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叫你施舍的形式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这是马太福音第六章1-4节的话。前世界华福总干事麦西珍牧师这样的教导信徒，个人捐献要隐藏，因为这代表我们谦卑的奉献。信徒集体的奉献，却要众人联合起来公开的见证。你们是世界的光，晨照在山上，不能隐藏起来。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要当照在人面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天上的父。这是马太福音第五章14-16节的话。
在无数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你的恩典如晨星，让我真实的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
哇，程敏兄，这小小的红包原来是可以利用起来有这么多不同的教育呢。
嗯，对呀，真的是一个工具来的。
这里说要学习对人要慷慨，
嗯，
因为我压根儿没给他们机会让他们去使用这几个红包的用途，好像我都没有特别的使用过。
嗯，对孩子就是需要有一个经验，就是感受到这种慷慨的这种经验。
是啊，
对啊，别人给他的，无论是亲戚给的，尤其是长辈给的哈，他们也是要感受到这个慷慨，要知道说，哎，这不是应该的，
对呀，
但是是因为长辈他们爱你们，对，表达的一个爱，
对，
然后呢，他们愿意给你一些钱，你去可以去零花钱，
是
啊，才会给你的，说要让他们感受到这个慷慨，那自然而然的，到他们长大的时候，他们也觉得有这个心，
在圣经里。神也告诉我们，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所以不能让孩子把红包看作是一个只是白白的得来、兴高采烈的一个高兴事儿，而是要学会最最重要的，还要白白的、慷慨的捐出去。
对，我们家里边是到了圣诞节了之后，就是一个慷慨的个节日，大家互相的给礼物。一开始我还其实觉得挺形式化的，你给我我也给你，还不如大家都不给，这个形式就过掉了，那么多麻烦事儿。
对，
那但是我觉得是确实是非常有意义的，这个是朋友之间的给。还有就是说特别在圣诞节的时候，有很多的组织慈善机构帮助穷人的，或者残疾人的，他们都在这个季节里边呢都筹款，那其实这个是个好机会，有机会正好带着我孩子过去的时候，我就会掏钱出来，然后我把这个钱给孩子，叫他们去给他一个机会，比如说救世军你说是帮助穷人的，把钱给他，他去放进去，一开始他们不明白，他说为什么给他钱，我买什么嘛，这就是帮助穷人，你就给吧，
是过程里面就学会了要捐得乐意哈，
对，
嗯，
对，是很开心的事情。
你看这小小一个红包是一个多么好的机会，小孩子的生命啊，我真的盼望孩子们可以在一个很真充满爱的一个环境里面长大，他们的心原本就是被神造的时候就有一颗非常充满的爱，充满的天真，他们是愿意把他们的爱分享给别人的，如果我们在适当的机会可以利用红包的机会啊，利用父母啊、长辈啦、叔叔阿姨给他礼物的机会啊，让他学会把爱心奉献出去，其实这个小孩子会成为一个蛮富有的人。
对的，对的，
他会心里充满了爱啊。一个乐善好施的人，很多的时候在他遇见困难的时候也会遇到很多人来帮助他呢。
对，特别在交朋友方面，很多人都愿意跟他交朋友，人缘非常好的。
对，千万不要像我们开始说的这个，即使是连续20年成为全世界的首富，他也是这世界上最吝啬的人。
对，周围是没有真正的朋友的人。
真心愿意我们的孩子，他们是愿意慷慨捐献的人，也是一个生活上面满满富足的人。
对的。
好，我们谢谢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呢跟我们一起学完了第三课，我们也期待着你们和我们一起来进入下一课。应该是每个父母都非常非常愿意学习的。
对，
关于储蓄。
对，就是计划将来的储蓄了。
对了，这个是我们最拿手的。我们要一起来看一看郑老师又跟我们提醒一些什么呢。下周五见。
下周见。
在无数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你的恩典如晨星，让我真实的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
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你的恩典如晨星，让我真实的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
我走不动了。
好累，不想走喽。
嘿，不怕，
我们会拉着你们
一起走。
良友电台69周年台庆，在7月29号晚上6点感恩崇拜，7点现场直播，欢迎参加。
良友69，一起向前走。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收听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亲情不断电。我们欢迎您用以下几种方式和我们保持联系。通过微信，您可以关注良友之音，并发送代码303，即可收听当日的亲情不断电的节目。如果您想透过亲情的博客来了解我们的话，那请您登录www.729lyprog.net 斜划线 QINQING。 好，盼望在留言当中看到您的身影。若是有一些相对比较困难的家庭问题、情感问题还有育儿问题的话，也欢迎您写电子邮件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呢，就是 qinqinghrliangyou.net， 意思就是亲情在良友网。盼望亲情能够成为您家庭情感的基石，而我们就是您生命当中同行的小伙伴。愿上帝以他永远的爱顾惜眷顾您和您的家人，让我们亲情不断电。